你先唱一首 Hebe 的歌当暖场，
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欢迎文采。
砸人力进来，但是他从来不管员工。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哇，原来服务态度可以这么差，原来你给客人东西品质这么烂，还有人愿意来。
如果你是要创业，然后你还没有很稳定的基础的话，你是可以用一笔钱去加盟去做的。为什么？因为
深夜
深夜
啊啊
啊
哇哇
深夜打电话，创业真心话。今天跟我共枕眠的两兄弟，就昨天晚上待在我家，新北双龙饺子兄弟 ，AK 我的好朋友们，一个是文采，一个是阿皮，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文采，我是某某大学的学弟，也是他泄欲的工具。
可以。
大家好，我是阿皮，我是我是欧派收集家。
你是？
哦，我是文采的弟弟，看着他长大的。
那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单元比较多元，是因为这单元比较像我自己的单元呢、啊。那就是偶尔会有学长姐来访问，加入我们之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访问一下我的朋友也是蛮不错的。访问这些除了创作者之外啊，今年访问到就是创业者。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访问他们好像就是跟这绘本没有关系？没有这个节目跟就这个单元跟绘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请到他们两个，为什么是双龙饺子呢？因为这两位曾经在哪里？在新北，在三峡，曾经在某知名饺子店工作几年？
我应该是
八年，
我九年吧，因为我比较久。
没有，你只多我三个月吧，差不多都是八年左右，八九年左右。因为我当兵完，一当兵完就是直接去饺子店上班，被从
八圈营级，
小心被挤。
因为我跟文采就是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嘛。我记得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是高中同学，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啊。反正就是在那个毕业纪念册上面发现这件事。另外一个就是要就是更多就是更深入 RP 一点，就是我其实也忘记怎么跟 RP 比较熟。
其实认识太久了，也是忘记了，反正也是透过文采，就因为好像是你有一阵子比较常来我们家吧。对，好像会聊天吧。
要结婚了，就跟林正杰结婚。
我是
跟文采要结婚了，
把男朋友带回家也给父母看这样子。
我是很真心祝福这一段的、啊，
但那时候我已经没有爸爸了，
他就真的没有
了。他不是没有，他是被关在金山，
然后就是突然就变熟了，然后就觉得其实蛮有趣，而且每次有时候到我家打电动都会除了找你两个之外，还会再找另外一个今天没有到场的
暴怒 AKA 暴怒王。
对，板桥暴怒王，对，他没有来啊，不然今天应该会有这个四个人的对谈，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除了从前面讲到我们认识的场景之外，就是当初会想要拥有这个就是店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我大哥，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八圈云集做那个就是做里面的店长，
攻读生杀手是？
没有，他没有杀攻读生，好不好？
我本人，
他是当店长，然后。后来本来是要升督导，但是你知道那种私人公司都会内斗
哦，对对，
他那个派系就被斗下去。可是其实也不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就只是刚好他的上司是那个派系，但是他也没有站派，他就只是做他的事情。所以后来他一气之下想说，不然我不要在公司里面当那种就是他们的类似干部，他就自己出来开一间店。所以我们才去加盟了，就是三峡的那间八圈云集。我毕业本来是先在你家那边做嘛，做三个月，然后。后来他就说要找我，因为人不够，要找我们一起去创业。要找自己人，所以我就跟他去做看。因为当初他是说，如果可以开得好、做得好的话，我们就可以越开越多间。那如果真的有做出去一个自己的加盟体系的话，那就是很轻松。你就是做，也不是说做的收钱啊，就你不用下去做。你只要负责看就是有没有店发生什么事情再去处理，或人手不够再去贴着做就好，就是相对前面苦，后面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这样。
对对对，那 RP 就是当初在那个退伍之后马上就直接就想要去吗？还是就觉得我有考虑过？
没有，因为我一开始本来想是去考消防，但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工作，你身上也没有钱。
等一下，我要抱他的。他不是要去考消防，他本来说要去那个、大陆，你不是要去大陆工作？那时候你同学找你去，
没有，那个是已经上了八方一阵子以后， 他才问我，所以是一开始
我觉得那是诈骗的，就是那去那种什么那个
就不要讲，因为他还在相信十几年了。好，那不懂，反正因为那时候本来是要考消防，但是我大哥也是说，家里如果开这个店，就是其实就像跟文才讲的那一套，然后他就是会动之以情吧，就跟你讲啊，如果你这样，当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你要想妈妈就开始担心了，我们已经没有爸爸什么什么，好像有点道理，心就有点酸。那想如果家人需要帮忙，那我也去好了。对啊，我想那不然我也过去好了。
哦，但当初的决定就是觉得直接退伍之后就觉得好了，没关系，哥哥都这样讲，那就一起去。
对啊，真傻。
所以那个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你们三个再加其他就是攻读生吗？还是
那时候我跟我大哥是固定的，我们两个去做。那时候刚接那间店的时候，我们两个先去做，然后后来。啊，还有本来的员工，是一直到后来就是轮替之后，阿 P 进来攻读生嘛，他先当从攻读生当起，然后后来换仔来，就是那个板桥暴怒王，他也进来做，因为干他就家里有钱，就不用工作，然后整天在家里没事做，
对对对，
啊，反正他也是来啦，对吧？才开始，然后后来再找了我表弟，就是才真正成为一个就是比较多都是自己人的。
哦，就大概五个主要的干部吧，类似像五个，比如说有原本里面有分工合作，然后五个人，然后同时在里面一起工作，然后其他再搭配攻读生这样子。
对，
哦，那你们觉得说，就是像像你哥一开始在里面做，那就是像我也知道，就是你哥是煎的那个锅贴，可能真的蛮厉害。你觉得，比如说在这个分配上面，或是你们执勤务上面就是有什么差别吗？比如说你们早上要怎么样开店，或是包水饺，或者说有谁哪一个地方比较厉害就让他这样做。
你要讲早上，基本上早上开场前，就是你在看到我们开始卖之前，早上都是就是会有煮汤的人，他就去煮汤，然后会有几个人固定就是包锅贴水饺，可能他们包比较快，他们就包，然后还有人会去打豆浆，或者是把那个生鲜的冷冻水饺装，就是打包起来装到冰箱，就其实要做的工作蛮多，然后会有固定的人去做，那可能他今天谁请假，再有另外一个人去顶他的位置去做这样子，就算是分工蛮明细，就是有分的蛮清楚的。
那阿斌，你觉得你在这里面最强的，你觉得技能会是什么？比如说人家说什么打豆浆还是包水饺？
如果是
教攻读生，
对，那应该是跟攻读生谈恋爱。这可以讲，
可以啊。
没有，那个是附属，那个应该算主业啦。啊，如果你说副业，副业比较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包锅贴吧。我觉得我锅贴是真的很快，然后再来就是。不，因为其他技能比较弱，一直被赶出去外送，所以久以后外送就真的变很强。就是很多当地人不熟的路都还会来问我什么什么，就包括山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所以你最远有送到山区里面去的，对吧？
桃园也有，山区也有，
桃园也有，真假的？
对，就对啊，也就桃园那边军营的，啊，一边军营一边蒙阿波，就晚上的时候其实也蛮害怕的。
哦，所以你们在分配上面都还算平均吧。
就是各司其职啊，能谁能把这一块做最好，就是那个人去做。
对，就是让最厉害的那个人去做，因为那样效率会比较高一点。但不代表其他人不会这件事情，只是相对来讲没有他那么厉害这样。对。
那我想问，就是谁怎么决定谁是店长跟副店长？
当初我们还在三峡的时候，店长就是我哥嘛，就不用讲。
对，
副店长就算其实也不用说谁是副店，应该算是我啦。对，然后后来我跟我哥跑去新店另辟。疆土
新战场，
对，新战场。然后我弟因为他就是阿 P 嘛，阿 P 就直接就当店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博卢是在大同店，就是另外一间店，
也在
三峡的另外一间店。然后宅还跟阿 P 留在和平店，所以宅因为也是自己人，所以他就是副店长啊。但因为一方面也是他们两个能力也比其他的就是
拐瓜裂枣、
虾兵蟹将，
不要说拐瓜裂枣，就是比他其他那些废物还要强很多这样子。
天，
看他们就真的很烂啊！你自己看，那真的很白痴，你看那逻辑就死掉有问题啊！所以他其实店长、副店长虽然说是以亲，有点像是以亲属等级来分，但是的确我们能力也是比那些人强很多啊。对，在执行上面没有错啊。对，
这可以说就是选贤与能吗？还是单纯就是觉得说没有，就是要让你当副店长？
没有，你要做那个，我们叫内那个。
内
举不避亲啊，对，他就真的啊，
能力至上
，是不是？
你至少要有一个东西，你是拿得出来可以看的。不是说不想让他们当，可是他们有些，比如说做很久了，他可能根本连锅贴都不会煎，外送也不会，然后或者包也包不快，不然就包了很丑，
或者是有些他只想做这件事情，像阿美姐就是这样，他就只想包，然后外场他也不想帮你，因为。 他反正外场去也是在给你捣乱，就是会越弄越糟啦。
对啊，就要电话都乱接，单也乱排。
哦，那真的很痛苦。
对，因为其实还有一点不是说，还也不是说能力智商什么事，他们其实他们也不想，因为不想要担责任。
哦，
对，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店长出了问题，公司找你或老板找你，那一定是就是你要负责嘛。嗯，可是他们一定都不想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员工啊，他那个是九命怪猫，他已经经历过好多的加盟组了，他到现在哦还在做。就我们某一间店的，我们就不讲谁，某一间店他来做，那时候就有跟他讲，不然你试着当店长，因为他做很久，他甚至资历都比我们老很多，但他死活都不要，加薪水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他就是不愿意。所以不是说我们想要自己当，是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当。
一方面，你如果是当店长的话，那个你还要去面对公司的督导
哦，对，
或是你今天店里可能啊客诉啊什么的啊，还有。你可能忙完就忙完，像我们可能中午的餐期告一段落，大家事情做完空班时间，你可能就要像毕耀君哦，你要去银行换钱，然后你要去汇款，反正要多做一些比较多的事情啦。啊，副店长同上，就是店长不在，那就副店长做这些事情。
对，
那他们很多都不太想啊。但一方面是还要碰钱，其实也不能说他们不能信任啊，可是他们就是缺一根筋。你要钱的事情是最好解决，是最难解决的。对啊，所以后来久而久之就。都是自己去做了
哦。那当初在开第二间店的时候，那时候有什么是想法？是说愿意拓展第二间店？我们从大同店讲起好了。
第二间店的确是大同，然后本来我们就是朝着要开很多店的方向去走。
对对对。
可是大同那时候其实它并不是一间很好的店，但是我哥其实他算是被里面那个督导坑了，没有是真的，
真的、哦，
他就是故意先找他合伙说，不然我们再去买下那间大同店，然后用。很高的金额去买那间，但那间的业绩其实很烂，但是我哥就是相信那个督导，结果刚开始做第一个月而已哦，那间店就是赔钱
啊，
然后那个督导就说我不要，他就跑掉了。可是你又不能说，你这样子的话不公平啊，那我钱不还你或怎么样，你不可能跟他起冲突，因为他是督导，他有的是办法在公司弄你，就啊，我们今天来督导一下你们的整洁状况，什么样问题都有，所以最后也是默默就是把自己吞下去了。那时候我哥其实有一点。他只走得太急了，所以大同店算是最失败的一间店吧。但是后来，那个其实阿 P 去当店长的时候，又把它做起来，就业绩算还可以。可是因为他那个点就不够好，人住的也不够多，你利润也很低，就是你有点做身体健康，然后也赚不到什么钱呐、啊。那间店我们做了两三年吧。
这边阿 P 要不要补充一下，就是当初在那边的心境？
其实这我。应该说印象蛮深刻的。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心中的痛吧，因为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对，真的蛮痛的、啊。因为那时候去，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习惯在和平店跟他们一起工作，然后可能我在和平店工作三个月，就突然很急匆匆说，那接下来你就是大同店长。其实我很多东西都还没学会，我就突然被拉去当店长
啊！
我当然会怕，因为那边都是做比我久，都是老员工，包括我刚才讲那个死活不当店长那位女士，也是在那边做很久。但让我很绝望的是，我去了，我一个做三个月的，居然都比他们还厉害了。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我永远不忘记，那第一天是星期四吧，因为老了忘记几号。我那时候记得很深刻，我就在那边坐了一整天，
一整天
没有生意
啊。
重点是他们请的，因为上一个老板他非常有钱，他就是一直砸人力进来，但是他从来不管员工。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哇，原来服务态度可以这么差，原来你给客人东西品质这么烂，还有人愿意来。我是觉得非常是离谱的，所以我觉得那边其实它是在社区底下，大社区底下，照来讲不应该那么差。可是我说真的，你给人家这种东西，跟你这种态度，我说人真的不行。你看那个客诉 ，Google 一打开，每个人都在说脸很臭，东西怎么给这种？
补充一下，那个大姐那个臭到就是街头巷尾有名的，每个人都知道，看那个人脸很臭，
真的
，这真的，我跟你开玩笑，真的不是打嘴炮，这不是打嘴炮，这是那附近邻居都，应该说那条街那附近都知道，那间八方亭那个大姐脸真的是臭到靠背，
她那个就是符合就是晚，怎么念晚
娘
脸，对，那个很夸张，因为其实我算是蛮会跟附近邻居social，这一点是算是我的特长，蛮会social，他们私底下都说，如果不是你，我都一直客诉你们，就我觉得真的很夸张。那时候其实后来因为伯儒来帮我，因为我们去把伯儒找过来，因为伯儒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我们两个真的是死命死拉活拉，有单就接，就算那种很远的东西，我们就是300块的外送
军营吗？
军营
那骑那种二三十分钟的，我们能接就接，我们才勉强把那个持平。但是像他们很奇怪，就是他们就是工作能力不行，但是 偏偏重点还有一点，就是很喜欢勾心斗角。你一间店就五六个人，扣掉我们两个店长副店长，也还要勾心斗角。
那像你这样，你怎么处理那些勾心斗角？然后就因为你他文才说你有把它做起来，那个瞬间你是怎么样平息这件事情？
平息吗？
对，
我把，因为我发现他们
把他辞职，
对，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样
提出问题，制造问题的人，
对，因为你对你真的，我想其实这时候你真是快很准，你要符合法规之下处理那些会产生问题的人，嗯，那你就那个脸很臭，大家，另外一个脸也很臭，然后但是他行为又更离谱，比如说他带小孩来，大家用餐时间，他直接把小孩放在我们餐桌上换尿布。
哦，这不行欸，
对，我看到这一幕我就，我的天，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呢、啊？
他是员工哦，
他还是员工哦。
你说 OK 就算了，不是他是员工啊？
对，然后我就请他离开了，符合法规的方式请他离开。那纷争当然就是减少，那就是等于说，那剩那个大姐
这边补充一点，就是那个放小孩子在桌上换尿布那个啊，他其实会讨好大，他们会勾心斗角，但他会讨好那个脸臭的大姐。然后他就也是很北啊，他就说：“哎，大姐，我要去买咖啡，嗯，那个要不要帮你买？”大姐就说：“哦，好，那你帮我买什么咖啡？”然后他一走出去买咖啡哦，那个大姐脸很冲的大姐马上跟阿 P 说：“吼，你看他啦，上班去买咖啡很夸张。”我说：“你他妈你才夸张，
咖啡很夸张啊！”
看，真的北南到这个程度，
真的是很离谱，对，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会觉得要把他带起来，我真的觉得能持平已经是尽我跟伯如最大的力，
极限了。
对，所以其实那一间店接半年一年，我就已经开始洗脑老板说：“把他卖了吧。”啊、差不多了，时间到了。
那我记得印象中大同店之后是换新店吗？还是说怎么样？
对，大同之后我们就是新店那边有一个不错的店，在北新路三段那边，然后我们就去接。嗯，然后我必须说那间店是经营的最成功的一间店。
哦，真的、哦？
对，就他，因为他那间是在那个技嘉跟 HTC
啊，对
对对，所以他是有点像是。吃上班族的饭，嗯，所以你假日的时候会生意很烂，嗯，因为那边住人很少，那边都那排还是大部分还是旧式公寓比较多，所以住人就少，然后上班族也不在嘛。然后前一个加盟组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平均平日哦，就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们平均好像是22,000-23,000，嗯，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到后来是28,000-30,000之间，
哦，直接有提升了，就对，
提升其实蛮多的，你看一天多5,000-6,000很多，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更不用讲假日，他们刚刚假日他们是做不到10,000块，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到24,000-25,000以上。哦、oh, ，我们是真的把它做起
来、欸、这样有整个这样拉起来。
对，那间店我跟我哥去做是真的很认真在做，可是他最大问题就是他人手很不够。嗯，我们真的是那个业绩，然后早市晚市对，然后只有公主生有换，然后三个正职永远在那边做。
早市晚市，早上四个，晚上四个吗？还是
对，早上四个人，晚上四个人这样子在做而已。嗯、然后。因为他又离我们家比较远，我们在新庄嘛。
哦，对，好远、哦。
然后他很麻烦，不像说和平店，你可以继续就是我们包锅烈水饺，可以包下午继续包。嗯，新店那间是内用店，而且它量很大，我们人又不够、哦，所以我们都常常5点多就起床，然后6点多到那边就一路包。我们要赶在12点前那个上班族下那个什么中午用餐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包完。所以那间店做起来真的很累，可是它的赚头真的很够。它我们那时候因为人手不够，所以我们礼拜天公休。嗯，可是那时候我们一个人每个月至少可以分到20,000多吧？
哦，就分红的时候，
对，一个人就可以分到20,000多，所以是那天真的赚不少。嗯，对啊，啊，可是
就我懂你意思，就因为我记得我有去过，我在那边认识一个泰国女生，她没有回我讯息，妈的，没有啊，就那一次过去，然后就跟，然后就是在那边点餐、啊，你就说，哎、欸，不然你去找她搭讪一下，说啊，
你还再去跟她搭讪，
她搭讪完之后跟她要完之后，她觉得我对啊干嘛，我就没有啊，就跟她聊天而已，奇怪、欸。然后就不理我了。我记得啦，因为我记得每次去那边生意都不错，虽然我都是假日去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就是去的时候人就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就是说假日没有人这样子。
对，因为而且那天做起来压力很大，因为他真的是中午那间很大，比和平店还要大，就我们第一间店还要大。
对。
然后他内用光是内用就20几桌，哦，他中午是可以直接全部坐满的，然后你就只有4个人在那边坐，一直出餐，然后你要出餐，你要收桌。然后还要外带要打包，反正就4个人去扛那个东西，真的很累。嗯，
哎、欸，补充一点，虽然我不在那边工作，但是因为常听他们讲，他们除了那个本身那个业绩的压力大，就是客人很多样，还有他们的员工实在是奇葩到爆。
为什么？
还有一个气味达人。
哦，靠呀！
这一定要讲。
还有，
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害我不敢吃咖喱饭的那位仁兄，还有另外一个冰之神。
没有，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种餐饮业八方云集这种算小吃店，它不算是像什么鼎泰丰那种大企业王品啊，就是员工素质真的有点参差不齐。可是因为你没办法，你没这就是你这样开店要注意到，你不能你很容易被这种小店很容易被员工绑架，它很烂、可是你没有人，然后你还是必须用它，你就用得很痛苦。像那个先讲阿伦好了，冰之神，他就是一个就是高中毕业的男生吧，但到大学年纪他没去读大学、然后就是每天做一些很奇葩的事情，然后他洗碗还会跟人家开直播，他在后面，我不知道怎么他在后面洗碗，他要开直播，然后说一边开直播，然后说来我们来聊，我就在那个前面柜台看他的直播，然后说哎今天来洗碗，我们大家来聊个天，然后因为都没有其他人聊，然后就没有朋友啊，
就一个啊，就你啊，
对，就我没有，有两个，还另外一个正直跟我在后面看，所以是两个人，然后他就会说。然后他说好我们来聊天，然后看说干都没人啊，妈的，然后就关掉，我妈怎么笑，我还在干嘛，
很厉害、欸、就为什么洗碗要开直播，但我不理解，
洗碗系网红。然后他还说他就是终于买他摩托车，第一台摩托车进站三我记得然后他就是会跑去那个，因为我后面是南墙、就是梅亚真的很多啊，高中生那女生、好漂亮好香、然后他就会去那边，他改就是他车子也没有钱改，因为他没什么工作，他工作不稳定啊。然后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很烂的那种土炮的那种管，你知道吗？然后就去南洋前面一直补油门，干他就没事，他也没有去接人，就在那边补油门。然后补完油门之后跑来店里，那就他离职之后跑来店里跟我聊天说。干我去那边补油门，那些女生一直看我去矿沙小，我想干你是到底你才去那边干嘛嘞？不然你在干嘛？这脑子
完全搞不懂他。
对，然后为什么他叫冰之神？因为他又在一期直播开直播，
为什么啊？我直播是补油门是不是啊？
他是去一期直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直播什么，反正他就是说他的 ID 是冰之神。小，
哎、欸，你们没有问他典故是什么？
太中二，我比较去看，他可能是被封印的吧，我不知道。然后还说什么？哎、欸，他也是在家里拍那个，但就戴一个安全帽哦。
为什么？
没有，这是他 IG 的第一篇发文，然后也就只有这一篇，他就 IG 发文，然后在家里，为什么知道他在家里？他戴着安全帽，然后拍照，然后说朋友都说帅，但本人不觉得，他就这样讲。然后我们另外一个跟我一起看他直播，他的员工就说：“干啊，他那个护目镜反光啊，不就是他房间？”哎，所以他真的是个
听起来是蛮奇葩的人啊，听起来是蛮奇葩的，
就是中二啊。
对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开店的话，你这样非常习惯，跟你要不断应付这些，不只是客人，大家都想说啊，你开店最痛苦的是奥客，其实没有，
是员工，
是员工，因为也、不能说员工，就是同事，那真的是有些想法都很奇葩。像我刚才讲那个大同店那个大姐，她就跟她那个男朋友聚少离多，啊，有一天差不多五六点吧，因为我都很怕店里会出事，我手机声音不管怎样我都开着，五六点，哎、欸，五六点还是三四点凌晨哦，赖我。因为她不小心把给男朋友情书传到我们群组，那时候的赖是没有收回功能，她一直疯狂的赖我说什么，我从两点就等你到现在，我想你有病吗？然后一直要我帮她收回，我说我这边收回只能收回我这边，大家还是看得到，
对啊，只能删除，
对啊，删除不是收回，而且收回是本人才能收啊，
对，
不能收，
对，很奇怪，你看凌晨五六点还会因为这种事被叫起来、欸。
哦天哪！那你有看完那个情书吗？
啊，看完了，我们还把它用在 Google 翻译。
那为什么用 Google 翻译？
没有，因为我们想听那种 Google 那个用英文讲
他情书的内容是什么。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录音留下来。然后，但我真的
觉得
年轻人有时候跟年轻人上班比较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跟大学生，然后我们年纪也只大他们一点，大学生、高中生，就是大家私底下，其实我们也是蛮体贴，都没有放给他听，就是
背后一直笑。
你们去 Google 他就不体贴了，
靠北！每天以泪洗脸。
刚聊到这么多，就是关于就是里面员工的事情，当然有些奇葩员工嘛。但是，我觉得我这边也还想特别询问的是说，比如说像你们一起家人一起工作，是不是会有一些争执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尤其在全盛时期，这么多人回到家里面，或者说，比如说你们要开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争执，或是你真的觉得啊，对方很不爽啊，怎么样？然后可是，在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对谈或是暴躁的状况。
其实开会还好，因为开会主要是在检讨状况，就是这间店为什么这样或那样，或是什么哪里出问题，或是客诉的问题，或者是督导。可能公司有发布了什么东西出来跟我们讲，
对，
所以开会其实都算是蛮平和的，就是各自提出各自的意见去讲，对，然后啊，只是你说真的，有时候回到家很累，那个开会真的是也是让人蛮烦躁，但是你说 吵架倒是吵架不会是三个人吵架
哦，真的、哦、
对，吵架不会，从来不会三个人吵架，像是我跟我大哥也就有因为北新店的事情吵，就是新店那间店吵架过，因为我们两个也去嘛。
对，
对，我们就因为那个事情吵架过。然后像阿 P 那时候在和平店，他在当店长，
嗯，
然后他也会跟我大哥，就是因为两间店可能业绩的状况
哦，
然后两个也发生冲突，
嗯，
然后后来我回到和平店，我也会因为店就是
店的问题，
店的问题跟阿 P 有所争执，
哦、
对。但是通常不会变成三个人大乱战，那太乱了，一定是两个在吵，另外一个不知道，或两个在吵，一个在旁边就是
换家，
对对对对对，不会说三个人都在吵，因为这样其实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就是吵架而已，
嗯、
对吧、啊？因为大家都失去理智的话，那真的讲出来又难听，然后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那阿 P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吵过，就是你觉得你最不能容忍，或是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你说最不容忍嘛？
对吧、啊？
那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老板，因为就像阿吉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老板是一个蛮有冲劲的，他是一直都是很有冲劲跟能力的人，但是就是有时候
说大哥吗？
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跟不上他的节奏，因为其实在他接大同那件事以后，其实我们的能力已经分配已经有点紧绷了、
嗯、
那你这时候要再去接一间那么远的店，我其实那时候我当下是说我不赞同，我们先不讲后面成功与否、
嗯、
当下我是不赞同，因为你再把人拉掉，那你把我们这间店的人再拉掉，从这两间店的人拉掉到那边去，那其实两间店是不是又缺人？
嗯，
那你缺人意味着什么？你的服务品质必须下降，
嗯，
因为就是人少，然后员工会更累。我们兄弟可以跟你一起拼 ，OK， 那没问题。
那
员工愿意吗？
哦，重点是就是你们自己愿意，但是你不觉得员工也会愿意？就是你觉得因为我们一起做的当然愿意嘛。
对啊，你看人这么多，然后抢手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愿意做。你会说？哦，你们突然走，他们突然很有责任心。哦、OK， 我一定扛得起你们这边去，不可能。他们还是更不想做事而已，因为他们觉得更累，更不想做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有跟他提，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我个人，因为我其实蛮听我大哥的话，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语气蛮缓和。可是我把我们大哥就暴怒，而我还放假特地去跟他谈这件事，哇，他整个暴怒，
哦、真的，
他在店里把我狂骂一顿，我真的是狂骂。因为我不知道阿姐有没有印象，
店里耶，
在店里是在
没有，那我一定不会去啊，因为
没有，你们那时候在和平，我在大同、啊。啊！我大同，我去，我放假去大同帮，我放假都还去帮忙。放假去大同帮忙，想说，
我只接女孩子，我一切都不接，
那是我的部分。没有，然后我去跟他谈这件事，但因为我们毕竟我可能是属于比较保守，因为我觉得把基础打稳，我们在想那些。可是对他来说，有机会就要去尝试，所以我们可能是有时候不是说吵架什么事，就是想法的不同，跟我们本身的怎么讲理念的方向本来就是不同。对啊，那就算是被他臭骂一顿吧，我也是觉得哇傻眼
哦。其实我是蛮傻眼的，因为站的高度不一样吧，或许是想的方向不一样。
对，其实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对，因为我不太想冒险，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先把这两间店做好的话，我们再去谈后续的事情。对，但这个东西本来就两说啊，成功与否，谁知道这条路选择成功是什么？所以我也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只是那是我印象真的蛮深刻的这件事情。
哦，
低温只是给他不要哭了。
好，刚讲到哪里？就第一次觉得，算是比较愤怒的，就是大哥把你叫过去，然后你觉得是印象深刻的，算是一次争执嘛，对不对？
对，是印象真的是蛮深刻的。
那因为就是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决定就是你们最后决定就是把就是一间店一间店收回来嘛，从北新先收吗？
其实不是疫情的关系，北新店那时候收只是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做这间店，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我们那时候收完回到家都是十点多嘛，
好晚哦。
然后十点多，然后五六点就要到那边了，
嗯，
对，真的很累。然后又找不到其他员工可以做，因为那边的人，我讲的那边住人真的都蛮有钱的
哦，真的。
新店那边那一区是蛮贵的，
嗯，
然后他们不太会愿意来做这么累的工作，
嗯，
然后要来做的，就像前面有提到那些。就是逻辑有问题，
嗯，
然后观念不正确吧，我不知道哪，反正理念不，反正
就人难找啊。
然后对能力又很差，
嗯，
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在做，然后加上另外两个员工跟工读生，
嗯，
然后后来一个胖很胖的员工走了，小夏那时候在讲换哺乳，因为大同店卖的时候卖掉了，
嗯，
因为大同就是。赔就不是说赔赚不多，做生意经常我讲刚刚讲
会累啊，
对，所以干脆把它卖掉。然后伯如就来北新店帮忙啊，就这我们这几个人在做， 然后从早到晚就是我跟我哥还有伯儒这三个人，
表弟吗？
表弟，对，
对表弟。
然后你看每天就十点多回到家，然后坐五六点就要来，坐两年，真的坐刚好两年整把麦当，真的身体有点受不了。我说那个不是说不能，
精神上跟肉体上都会受不了，
是真的很累。那想要说真的很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我干，我为什么要做这么？虽然有赚钱，可是你年轻可能可以这样做，可是你在几年后你再做这间店，真的是。我觉得是没办法复合，可是因为你找不到人啊，那你只能把它卖掉。
哦，
和平店我开店的时候最忙做过，然后北京店我跟我哥去开疆辟土的时候我也做过。
对，
这两间比起来的话，北京店真的是最累，因为人手真的很不够。
对，
然后中午餐厅那个真的很爆，就是一瞬间把它爆掉这样子。所以从北京店移回和平店之后，我却有点在养老的感觉，就是那个强度有
落差，落差。
可能整体业绩是不错，都差不多了，可是强度是有差。一方面是人够了，然后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像那个北京这么夸张，就中午那用餐时间可能就一瞬间把人家全删了。
阿 B 有什么感觉吗？就是在这种就是修行后回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对我来说。感觉吗？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在那个北京压力很大，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也觉得蛮痛苦的。因为你同一时间和平店本身就是人也少，
嗯，
对，不会像他们这么累。可是因为那等于说我能商量的人就是很窄，可是就是瑜伽嘛。可是那时候那
瑜伽，
而且彭家插个话，彭家有时候也会带压力很大，光彭家忙是脾气就来了，摔东西什么。
其实那他其实我们大家情绪量表来讲，反而到最后几年是我最暴躁。可是当他们那时候不在的时候，其实是我压着所有人脾气，所以对我，一方面我还要接受我大哥就是老板那边的压力，说，你业绩怎么，靠，要人都跑掉了，人都跑掉，那业绩一定有影响。但他不会管你这么多，他也不管你人找了，他也是一直怪你。一方面你根本就其实找不太到人商量，你能跟就像我刚才讲跟宅商量，但就像跟文才讲的。在那几年的哇，那个脾气那些真的是，
我们厕所门就是被他踹坏的。
对，他那
不修，说我要留着这个当做我那个成长的痕迹。
什么时候下棋？
他自己讲，
要不要用幼稚？
他自己讲的，
还是我自己去粘起来？他踢完人就走。他那时候是真的蛮暴躁。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兄弟，真的是用兄弟来讲，但非常可靠。可是他当他压起来的时候，他会是
六亲不认，
郭东升
啊！
你整个店里的氛围。非常不对劲，大家都是脸臭不讲话，可是你也不能放任他这样子。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气，对，我能理解他这么气。但是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至少不会串门的时候开直播了、
啊。对，对啊，串门了，有人要看吗？
他也不会，因为他搞不好会把自己手机摔坏，那也就算了，我们还要陪他去买手机，那就算了。对，所以对我来讲说，那时候是心理压力非常大了。我那时候真的心理压力是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店里其实也出过不少事情，对，店里也出过事啊，你又不能背弃哥哥们的期望，但是你又觉得啊，说真的，出事没人商量。
可是回来的时候会比较好吧，就是大家一起回来。
对，因为啊，高手都回流了，那人也补足了，那就像他讲，就有点像在养老，就是心态就变。加上已经其实到那几年已经有点职业倦怠了，
哦，
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太想动。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对前一个工读生下手了吗？
嗯，早就下手了，在最忙的
北西下手就下手。
怎么讲呢？就反正就是。对，下手了。对，下手了。但是其实那时候我没办法跟这女生完全断开，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她是我们那时候最好用的工读生，因为那个最好用
，
哪里好用？你觉得好用吧？
你在用？
对我来说，公司都好用。
哎，不要，
完了完了，八方圈几步排出第一个，还说什么人家那边爆尿布，
卡棒了，没有，我那对不对？我没有在店里那边，店里有点太刺激，
是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啊，真的，他们回来以后。真的会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有人商量有差啦。
嗯，
对，有人商量很多事情就可以问讲，那你觉得怎么样或什么？就你光是能问这句，你就会觉得哇，很轻松，
差很多，差很多。
对，而且那时候其实像他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还没回和平店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宅是每个，因为我们是排休的，
嗯，
可是变成说人手不够，啊，我们不在的话就变成能力不足。对，等于说你知道我们是每个放假吧。我们月休六天嘛，好坑哦！月休六天变成很像月休三天，为什么？因为我们至少都要来半天帮忙。
嗯，
我们都至少要来半天帮忙什么的。然后如果你是正常上班的话，有时候我跟宅也都是五六点就已经在见面，就在那边包。对，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开创一个记录，就是宅吧，他其实是不太会包，而且他包东西的话，他其实包个三天他就不行，他肩膀会很痛。可他有一天吧，他好像就单干一根就单干了75斤吧，然后我变成我最高纪录好像将近100斤吧，就变成一个人两三个要做的事情，变成你一个人都要去做完，嗯，对，就会觉得蛮痛苦啊。等到他们回来以后，其实不然工作上还是什么上，我都会觉得其实是一种大解放啦，就是瞬间进入那个倦怠期，就也不用那么努力了。
这边补充一下，没有做过那个锅贴店的会不知道。那个10斤的大概是300多克锅贴或水饺，
哦，
所以75斤的话就是可能2000多克，
哇，很多嘞！
要讲一下，
这样很多嘞。那这样子像，因为现在的关系，就是为什么会把这间店决定要就是全部卖掉，然后让你们每次都跟我说我已经瞬间失业了，
这个可以讲吗？
你要不要缺人吗？
不是这个讲，其实一方面你说疫情，其实我觉得疫情是其次，因为疫情我们其实和平店偏向外带店跟做补习班的那个订单，
是是是，
所以疫情对我们来说影响并没有这么大。
嗯，
连锁饺子店他们后来走的策略是这样哦，他会在以前都说什么几公里内，
500公尺
吧，不能开。他后来在我们旁边开了一间，看我骑车那个骑车不用一分钟就到了店，开了一间店。可是就像我前面有提到，你不能可能去跟他争，你跟他争，他就一天到晚来督导你啊，那你真的也不用做。
对，
然后那间生意没有比我们好。但是他还是会抢走你，不能说抢走，是会分掉你，
会分食
一些客人，对，还是会分散到，因为住那边的可能方便就继续在那边吃了。
对，
再是说公司他们后来会一直怎么讲，东西一直在涨价
啊，对，
公司自己在涨，然后但是因为怕面对消费者，他不可能面对消费者也跟着一直狂涨，所以你觉得哇，我一直在涨价，你那种传统便当店涨的幅度都还少，而且时间间隔又拉很长。可是它其实私底下它的原物料是一直在上涨，一直在上涨，然后
你们吃不消。
对，还有纸盒，所以以前本来是薄利多销，现在变真的是超薄利，真的是你做很辛苦，然后你量可能跟以前差不多，但你赚的钱少很多。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它会一直要你改装。他现在，八方姐，你会发现全台湾那时候开到700-800间店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哦，我们饱和，台湾市场饱和，然后现在给你开到1000多间店，他就要去分食那个其他人仅有的那些市场。他现在赚钱的方式不是说哦，我去提供一个很好的品质，让客人愿意来吃。其实大家做久，我们都知道你的品质变很烂，这个只有你有做，你才知道他的皮、他的线都很有问题。你做这么累，赚的也没有以前多。”那不如就是我们干脆就是，
我记得你们店里面改装2次吧，对不对？总共吧，
接的时候一次，
接的时候一次，
然后后来卖之前又一次，然后改装的品质还非常烂，
哦，
改装品质非常烂。
那也是公司就是改装的嘛，不是说自己找，
没有，是公司找人来看，不止价格贵，然后品质非常烂。你跟他讲了什么，最后都会说好，最后都没有。然后到我们去年11月改装完，到我们后来卖店3月底完卖完嘛，4月初交接完，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修好，一直说会来修，我们不断的去反映，不断的没有人来修。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刚装潢完第一天吧，客人那种熟客又来，为什么弄那么丑
啊？我懂意思。
对，然后重点是我们去验收的时候，当初讲好那些台子的问题，什么煎台水台都是错的。都是错的。然后新的柜子，就是我们去圈方云集那边不是那种柜子吗？裂掉的
啊。那最后呢，就是最后问几件事，就你们有没有像你们现在店名已经卖出去了，然后现在5月就是这个状况下，就是无职转身的状态，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毕竟在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面待太久了，一定有自己很想做的事情。比如像阿 P 可能想要去考消防啊，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或是文才可能有想要做什么吗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趁机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曾经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可以把它讲出来，或者有自己的梦想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啦，应该是说，像我们现在有点像是接近中，应该算中年了吧？
算吧，
壮年失业。
对，
而且因为你是自己出社会之后，你是自己开的店，然后又不是什么大公司，就是一家小吃店。其实你的那个履历是很不好看的
啊，
所以你倒不能说你想做什么，而是有谁要你？所以说你本身能力真的很强，可是就算你能力很强，你履历不好看，人家就不会用你啦，就面试机会都没有啊。
嗯，
对啊，所以现在可能还是要从你要嘛做业务吧，要嘛是做学习一技之长的，像是可能木工或是水电或者是装潢那些，就是将来你是有饭吃的，
就学习一技之长会
对一技之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对，然后
还可以养家的，
对啊，还可以养家，
毕竟结婚了嘛，
房贷压力很大。
那阿 B 呢？有没有什么想？就我记得在以前在那边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对于现在比较自由的状况？
嗯，现在自由就会有点焦虑吧。其实就像文才讲的，因为我说在你这个技能拿到外面要干嘛？你只是包很快，那你又不会做馅料什么什么，等于说其实你也不，除非你在走回头路，但是我们一定不愿意嘛。但所以我个人现在想法就是应该就是学一个一技之长，就是
一样，
对，就是类似像水电这样，虽然我目标就是往水电方面走啦，对吧、啊、因为我觉得像一方面是这方面它这个东西比较缺工，二方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蛮实打实很难替代的技术，
嗯，
对，因为你这东西你还可以帮自己家人嘛，换电灯拉电线什么什么的，
嗯，对
对对，你这个东西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就会，
嗯，
然后也有那些证照什么的话，你除了可以当工作以外，你自己家庭你也可以省一大笔开销，
嗯，
对，所以我的方向应该就是往这方，因为我本来是有点想当房仲，但就是又怕
会对客人乱来，
因为我怕那边没
小姐，
怕那边没有攻读生，对，没有攻读生
变成贵妇杀手。
但我怕水当水电工会不会，对，又出了一些什么？
太奇怪了吧？这样谁会要你去啊？
人的问题，
我的主业一直在变换。
那这边问啊，就是你们会想说，如果今天再重来一次的话，就是大哥再邀请你们，跟你们说，哎、欸，不然我们再来开一次饺子店？
不要，
会。阿 P 呢？
我会劝他不要，就不要加嘛，因为你钱都是给别人赚啦、啊。而且以我说真的，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忽略一个就是比较尴尬的议题，就是社会议题，对吧？因为你政策有些改变了以后，
哦、
像现在原物料不断的上涨，然后人力的也不断上涨、嗯。就像我讲的，以前的话我们可以说、欸、因为这个能力比较好就给他比较多钱，因为我们确实会这样做啊。有些人能力比较差就是领比较正常的薪水，但是现在就不行，就像我们有些人、啊、他可能来当工读生，他才一两个小时，你根本就还没带他什么，他觉得我好累啊，我不做了啊，你这一两个小时钱你也是得给他，然后你还要帮他订衣服订帽子什么什么一堆钱，就莫名其妙你这些钱就要花出去了，对啊，就很多啊，像原物料就这样莫名其妙一直涨一直涨，应该一颗蛋从5块、10块、15块，那都是成本。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
会劝他不要。
对，我会劝他不要，但他一定劝不动。
那阿杰，
嗯，我觉得可以。其实如果你是要创业，然后你还没有很稳定的基础的话，
嗯，
你是可以用一笔钱去加盟去做的。为什么？因为八方你的那个加盟金很便宜，但他装潢主要是200，但现在好像加盟金10万吧，然后装潢弄可能差不多200万，以前是这样，现在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会差到哪，
不会相去甚远，
不会像饮料店这么贵，
嗯，
而且它是个吃的东西，它是有牌子的东西，它是会有一定的基础跟一定的客流在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可是你必须在中间做的时候，你要想好你将来是不是要从此再去走一条新的路，像你可能想再做不一样的，可能鸡肉饭、卤肉饭或什么无所谓，不知道，
嗯，
你要想好自己另外一条路，你不能想说我就靠着这个
我全部压在这里，
对，我们当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弄到今天这个下场，
嗯，
你那边有缺人吗？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年轻人不知道你有一笔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做这个试试看，然后顺便培养你的社会经验，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客人，有 OK 有好的客人，
当主管当老板的不一样，
对，然后你可能，但你也有可能会遇到你的贵人，是有的，
嗯，对，你会遇到很多工读生，
哎，
好用的，
对，可能
公司方面，
从公务生变成前女友，也可能变成老婆，或是变小三，不知道，反正都很好用，不是、啊，都很不错。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一定要想好你接下来的路，你绝对不要告诉自己说，我只想靠一个这个牌子的加盟店就继续做下去
生存。
对，我觉得你甚至可以去这个加盟店，你稳的时候，你可以加盟别的品牌，可能饮料店或者是咖啡店，路易莎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去试试看，
有前景的店。
对对对，有前景的店，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只要靠这个品牌生存，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讲，公司遇到这个状况，那你就会很惨。对啊，
所以你会比较倾向说，我会愿意做，但今天如果大哥在说，哎，我要再加盟的时候，你说，哎，不要，不然我们去投别的看看。
对，我们可以去试试看
别的。
对，要试试看别的，
试试看，
或者是你自己有想法，你想要做，哎。 这几年我可以是从我自己运用，因为我自己老板呢，你可能有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去学什么东西，
啊、
对，然后你还 一方面是有收入的这样子，对，千万不要说我就是要绑死在这个牌子上面，这样我觉得你下场会很惨。
哦、啊，我觉得提供一个蛮好的方式给其他想要创业的人，甚至因为这个比较像是小吃店，然后比较偏低成本的创业，又是自己拿得出来的。就是创业方式
啊，但是题外话是说，你要赚点其实也可以，因为像我们这些店比较，我们有遵守劳基法。对，你像我们刚才说另外一间店，很多大加盟主他们怎么赚钱？他们是没有给你保劳健保的
哦，真的。
对他们很硬，他们头铁啊，他也不怕你告他，反正他有钱啊，对吧、啊？但是你只有像那种小加盟主的话，你一间店，你要是被告劳健保，你就死定了。
对，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他们生意比我们差，但他们还有赚钱，就是因为他们劳健保根本就没有保，劳健保在你。如果想要创业的话，你必须你一定要很认真去了解劳健保这个东西，因为你要帮员工给付的部分是真的很多，那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可是你又不能不保，这是你要想清楚的。除非你要遵循加盟那个大加盟主他们那种那个走法，就是我都不保劳健保，我也不怕你抓。
嗯，
对。但是你玩不起，我只能这样讲，一间店人是玩不起的。
啊，我懂意思。所以就比较，我觉得啊，文才的想法比较像是最后提出了一个，就是可能会，但是。会采用就是另外的方式，然后再做加盟，然后而且同时，就像你讲的，就是有可能在这其中之间学到一技之长，然后也会觉得比较踏实一点吧，
对，
对不对？
就不会说像天大康，我没自己就是没有好好做，所以就这个经历出去之后，现在中年失业就是很不好找工作啊。
嗯，我懂意思。好，那这个一样呢，因为今天呢不是。就是不是普通的打电话，但是我一样有准备五题的30秒快问快答。那这个30秒快问快答，我们决定看一下兄弟戏强的状态。那我们先从，我们就文才，我问完之后，文才先答，然后阿 P 答，这样子可以吗？好 ，OK， 好，第一题，请用一句成语形容对方。
干，刘汉超臭，我也很臭啦。
成语耶，你在干嘛？
是要抱怨吗？
刘汉超臭，
那我也很臭。如狼似虎，你看那个攻读生，一个抓，
我才吃两个，两个。
那换你，
手作达人
是成语啊、喔。中文系的跟我
这个能讲吗？这个能讲吗？
手作达人，
手艺超群可以吗？
手工职人呢、欸？
啊，为什么？啊，等一下再回答。OK， 好，第二题，说一件彼此让你最不爽的事情。
比较，因为我们其实感情算真的是蛮好
的，兄弟的话，对，
基本上都还可以包容，就没有什么真的太
对啊。我们担心的话，我们会说共犯结构吧，
共犯结构。
他做的事情，我怎么敢没做？
那第三个啊，对于十年后给彼此说一句话。
你找到工作了吗？
你那边有缺人吗？
第四个，怎么有这么想对你们大哥说的话？现在
大哥哦，嗯，想要
不要再生，
不要，他已经结扎，不会再生了。
嗯，你确定？
看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哎、欸，
有什么想
哎、欸？谢谢他，还是就是很照顾这就是这个家庭，然后这些成员啊。虽然说有时候大家的想法不同会有分歧，但是。撇除掉小时候干你啊，动不动打我们，天堂被怪死掉，怪我在旁边看靠北以外，对不对？他是个好哥哥，
哦，是个好哥哥，
对，他是个好哥哥。
那阿碧呢？
哦，对我来说，他是算是爸爸走了以后，他真的是一家之主，一肩扛起所有东西。那我觉得他给别人压力的啊，他给自己压力的同时，他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他绝对是一个好哥哥，也是一个好老板。当然，有时候我会希望他就是
再好一点。
不是他一定要听得进别人讲的话，而不是嘴巴说我有在听，我有在听，但他根本就不听你讲话啊。最后决定还是他决定，所以我希望他是真的认真想一下别人讲的是什么，而不是去反驳或者就直接把人家那个
哦。所以就是你就是觉得。大哥就是要臭干辣椒他的
因为他打我打最多
好那第五题
在床上打
好第五题这比较关于我的问题就是请问呢因为这一题是我每次都问的但我只要把它改成因为你们对学长姐不是很熟你们最熟就是我所以如果你们面对我的话你们会把我当炮友一夜情还是老婆对
老婆老婆我老婆一定是老婆
我觉得这肯定是老婆
因为我跟你讲赵一鸣这个人真的是有够贴心的我跟你讲是真的
先妻良母
他会做到很多就是欸就是男生都会忽略的戏他都会做到像是什么我们前天可能跟长辈出来之后他就是会先帮长辈挺醉的人你知道吗然后还帮也会帮同辈就是大家到水上干这我更不会想我出去坐外面啊干那菜怎么还没来菜怎么还没来对不对所以赵一鸣
基本上我活了30年我很少遇到欸 应该说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这么得体跟体贴，而且是男生比女性还要温柔还要体贴的人，他真的是
我不会啰嗦，没有啰嗦，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外在表现，但私底下我们很熟的，私底下就是大家都很扁，很色什么之类的，但他真的在外面是一个非常就是温柔很体贴的。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等一下给你们再500块。
家里有钱，所以家里又有钱，所以一定是老婆这样。
干照片。好，那我们这30秒快快来，从第一题开始，就一句成语形容对方，就阿杰给，就是阿 P 也是，
如狼似虎。
哦，如狼似虎，
相气四溢嘛。
如狼似虎，为什么？
公主生见一个抓一个，我要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抓三个只成功两个，我还是很客气的，我不是只是自己吃欸，
那个失败了，对不对？
那个失败很丑，没差，不好看丑。
你问我弟弟有没有吃？吃。
好好好，那个阿 P 给阿杰的，手作达人，
手艺超群，
手艺超群，为什么？
我跟你讲，那个每个职人都是。不是朝夕就可以养成的，我们那个手工职人就是这样。我们之前就是那种那 OK， 你知道吗？那个 OK 就是真的太鸡掰了。然后我就是煮那个我们的面啊，然后我煮完看没有客人干，我就直接用手插到他面里面帮他搅拌干，然后跟你讲真的超级烫，然后挑战那个手伸到那个我们那个水台不是在煮水饺，
对啊，
大家都知道嘛。然后就是因为客人真的鸡掰，剩一颗水饺中。挑战用手把它
白痴哦！
干，我真的就把手插到那个水台里面，然后抓最好失败了，因为真的太烫。
那再來就是第二件事是说一件彼此最不爽的事，你们说没有吗？因为你们觉得还是可以
共犯结构
啊，共犯结构，
共犯
他做的你一定做过，对不对？那十年后对彼此说一句话，
你有没有工？你工作吗？你找工作吗？
你那边有缺人吗？你看我怎么样？你那边有工读生吗？
我还在工读生，
十年之后还在工读生。
我现在已经教小十一岁嘛，那我40岁，我也可以教小20岁
了。疯了，
人要一直不断进步，
这个也报警。
20岁成年。
好了，最后就是当然，就大哥说的，就是刚也讲清楚了，就是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然后当然希望他听得进去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你说你会把我们当成什么老婆啊，非常感谢，就是今天应该是有多付1000块啊，所以他们会这样讲，但我已经连续蝉联好几个老婆了，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好啦，那这个今天非常开心跟这个双北曾经 AKA 的这个双龙饺子王就是能够一起录音，然后非常感谢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一些创业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辛酸史啊，然后希望他们之后再就是
找工作，
找工作上面就是能够比较顺利。那最后送给彼此几句话，或送给我们观众几句话，就是对于这些创业的过程，你们可以送给他们吗？
你那边有缺人吗？我有个问题啊，我们会被告吗？前公司会告我们？
应该是不会。
哎，创业就刚才也讲过，创业没有不好了，可是你要创业之后，你要想清楚接下来你要怎么走。
嗯，
就觉得大概能讲就这样，因为刚才前面都提过了，对吧？要为自己多想一些后路。
嗯，
不然就像我们现在在找工作。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是一件好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自己能力不够，必须说这件事，也
会成长。
对，我们也会，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不管怎样，投资自己是绝对不会亏的。对，所以你创业是一回事，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要不断精进自己，投资自己啊，不然就是像我们那样，
不要这样子，
好可怜，
对
吧？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那我们下一次深夜打电话再见啦，拜拜，我是梦梦，
我是文才，
攻读生杀手，
我是攻读生杀手，好，再见，你那边有攻读生吗？
拜拜。
他是一个很高壮的胖子，对，然后他说自己是专科出来的，都是从他毕业开始，他都做吃的这样。
哦，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他不，他刚才我们在切洋葱，他洋葱不削皮。我真的他好笑吗？干，他就是这样，我当下一点觉得不好笑，
真的
傻眼。对，然后那个什么洋葱不削皮。然后萝卜一定要削皮的吧，不然那吃外面都就是，
对对对，
吃啊，
对，不好吃，不好吃。
他也不削皮，然后就跟你讲干要削，我说干不用削哦，那真的很屌。然后他重点是下一个，他很臭，嗯，他超级臭，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臭，嗯，然后他没有在。他不知道是没洗衣服还是没洗澡，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他，我在那个，我也证实这件事情，我大胆的用自己的身体去碰，用自己的手去碰他的身体，我就、那個，我要做一个实验，我就拿那个太白粉，我手上沾的太白粉，然后偷偷在他后面肩膀后面这边拍了一下，就我那个我的掌印，但他不知道，然后隔天早上他来哦。啊，就因为我们，我先讲，我们八方那个北京天很热，他后面没有通风窗，它是密闭的、哦嗯，所以大家在里面坐都爆干热，真的很热。然后他还要煮汤这样，
哦、对，
真的流汗都流很夸张。然后你要做一整天的那个在
餐期，
餐期很热，真的很，大家都流汗都很臭，有些男生。然后我做了鸡腰之后，隔天他来干那个。衣服那个肩膀上那个鸡脚还在，
哦天啊，
他妈他的衣服根本没有换，干难怪他每次来都这么臭，干有个恐怖。然后我每次会讲说，看他真的很臭哦，然后他会躲在我们北新店那个厕所里面抽烟哦，
哇混在一起，
我跟你讲，
多一种味，
不是你们什么谁跟你混在一起，没有烟味，
真的
都是他的汗臭味，超猛。我跟你讲，我怕是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干真的有个恐怖的。然后阿 P 他们那时候不相信，干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臭？然后后来有一次阿 P 来北从和平来北新店帮忙，因为那怎么做？大单
哦，对对，
他们刚好店休，然后我来做大单。隔天阿 B 就闻到小药味道。隔天阿 B 中午回北那个和平店在吃咖喱饭的时候，他吃一次他想要小药味道，干他吐了，他直接把咖喱饭丢掉。
这我认真要亲自讲。我那时候他们只有跟我讲有多臭，嗯，但因为我真的是嗅觉很不灵敏，我没有确诊，很不灵敏的人，我就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臭，我想真的有那么夸张吗？嗯，有，因为像我自己汗臭有点臭，我想有我臭吗？嗯，对，我就很好奇。就是那一天我在包，因为我们都很早去，我就先去帮他们包。我就包一包的时候，他说：“哎、欸，小夏来了，小夏。”我就既期待又有点怕受伤。这个人
我们要期待啊，到底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新奇的事物冒险嘛？新奇说：“哎、欸，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你这样也太期待了吧？
对，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我问好，到底是我嗅觉太不灵敏，还是他的那个味道太尖锐？然后我
不要做这么奇怪的想象。
他可能他离我五公尺，我就看到他一步一步从那个有没有？那因为那个我们那店很深。从门口这样慢慢走过来，慢慢走
slow motion 哎、欸，
那世界瞬间就是惨绿色，你知道不？我干、哦，这什么
空气发
？The world,
what？ 那接着我就我、哦、天，我就干，我当下你知道是，你知道有一种臭是
会呛到那，
对，很呛，对对对，很酸很呛，它从你鼻孔直冲脑门，然后你知道什么？我开始流眼泪，我不夸张，我酸到开始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我
真的很臭、
啊，怎么会这样？
我有闻过，但我不知道那么臭啊。
我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上次闻是我
全新的体验，
我上次闻的时候是我国中同学，他因为他家他都没有洗澡，然后他在我上、
啊、
他在我上方处，因为我们在那个排排站嘛，在那个升旗，然后那个风吹过来。我没想到，我有一天几十年后，我的记忆会再次被唤醒。
回味，
边包边流泪。然后后来他们不知道，因为我不好意思讲，因为我这人很在乎人家情绪，我不好意思讲。就你知道，他们在外面忙的时候，我去那个厕所那边干呕，呕了老半天。
我不知道你跟我讲，
我没有讲，因为我怕他们拿去求他，也不太好意思。对。然后后来隔天我回到我的店里，我就跟那个暴怒王讲。因为我们早上就是要吃饭嘛，我们就买那个全家，我说那你帮我买个咖喱饭好了。我那时候还不懂我的决定有多么的愚蠢，然后我就去，好，我就啊好，那吃饭我就撒一下胡椒粉，吃第一口，第二口我就不太对，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想起来又忘记了，干小夏，然后我在那，我说宅，我真的吃不下去，那味道好臭，好像小夏的味道，我又怀疑他是不是
这样
吐来，你知道吗？
不会告你，是哪一间 Seven 会不会告你？
我这辈子真是没有受过这种冲击。
可是他除了臭之外，就是又觉得自己是科班出身，然后还这么北。
对，然后他会有点自以为是、
吹嘘。
然后像我们隔壁那时候，我们隔壁是便当店，然后他本来是在隔壁便当店做，
对。
然后后来隔壁便当店就是他可能跟老板不太好。然后才跑我们这边做，但那阵跟隔壁老板有点尴尬，但是因为都男生，所以说开就还好，反正他不要，那我们这边确认他来，那我们就做嘛。
啊，对
对。然后每次隔壁老板来，他说：“哎、欸，那他那个认识的龙哥啊什么来了？哎、欸，龙哥来， 哎、欸，请你喝豆浆，干，他是自己拿我们豆浆的。那我们的，
哎、欸，招不了呢。
对，因为我们也认识龙哥，其实龙哥来，我们也会
给
你们喝个豆浆这样子。哎、欸，不是，但是他就没有这个立场啊。
啊，对啊，
他自己拿我们东西去做人情，然后做的理所当然。他每次都这样，人就在想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棒。然后后来龙哥其实也是有点问题
啊。
然后龙哥就说什么啊，他跟小夏很好啊，带小夏去开店。后来小夏离职，就是因为龙哥说什么要去开日式料理店，然后升他当店长，要培养他什么，讲到天花乱坠哦。然后最后那间没有开。然后小夏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流浪啊，可能回高雄吧，有够暖的，我不知道，因为高雄人呐。
啊，我记得他的皮带不是 LV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他的皮带是 L， 哎，不是 Hermes。对，然后他说什么这个是真的，我是觉得是假的，因为他后来也被我们抓到他那个鞋子是假的，对不对？然后谁会一个薪水3万多，然后？你不是说你买不起奢侈品，你存钱就好了嘛？
对对。
但是谁会带着一个 Hermes 的那个皮带，然后这么贵桑桑的名言，然后在八方你这个地方，然后捞瓜，然后都是
不会。如果是我觉得不会，
对啊，就算有钱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你爱惜这个东西嘛。
对啊，对啊。
不是说那个说你有钱就没关系，你还是因为它好好东西，你爱惜它，谁会这样子弄？就他。他跟我说那个 Hermes 是真的，我是不相信的、啊，对吧、啊？那 Hand Ten 吧，干那也就是 Hand
Ten 吧。他不是还有一个什么隐形的女友吗？
哦，他还说什么
听过你们聊过，
他都说自己有个女朋友啊，什么因为这样什么啊，什么说很分手啊，什么讲讲讲。然后他有个好朋友叫孟谦，后来我们在那边打工，
嗯，
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女朋友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很不可思议，干这么臭哎、欸。然后那个什么，对不对？然后那个什么孟谦就说，哦，他那个女朋友我有提过，那他也讲了，认识他讲那么多年。但我也从来没看过
啊，
对，所以他可能有精神观能的问题，他障碍要去看医生吧，身心科，他要看身心科，
有可能
虚拟女
友。那我觉得应该先看一下狐臭哥之类的，
那个
不是说、
那個、
没有，应该说我觉得只要做一件事，先洗澡就好，
投胎吧，投胎吧，我觉得投胎。
那个那个天下第一武道会那個、第一场，
对那个
吓死人。